聚焦17位红岩英烈事迹，呈现旧中国革命群像，彰显信仰伟力。欢迎收听有声书《忠诚与信仰》增订版，丽华、谭胜梅编著，第二集。小萝卜头，紧握红蓝铅笔头，狱中志士的小战友。他还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幼稚娇嫩，天真无邪，虽然永远不会懂得大人们的政治究竟是什么，但他却是个坐牢8年的老政治犯，最后为政治而牺牲。他刚会说话，就学会了不怕、勇敢、斗争这些词。生命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求生存，勇敢才能够得到所想要的，不怕才是追求的开始。铁窗黑牢里虽暗无天日，却无法阻挡他寻找自己的童趣。身小瘦弱，他却用一颗爱心撑起了难友们的精神天空。没有与我们相似的成长经历，他却比我们更珍爱知识和人生。他的生命永远凝固在8岁。他眼中的天空越来越小，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螺腮般大的一块天。他看见的都是高墙铁网，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他生活过的地方总是空气和日光和水和成为有限度的给予。他所认识的都是囚犯，人被当作牲畜，常年关在阴湿的小屋里，长着脚呀，眼前却没有路。他从那些囚犯叔叔阿姨那里知道了外面还有一个精彩的世界。他总想让爸爸妈妈带着他走出看守所大门，可爸爸妈妈却总是说，这就是我们的家。被凶狠的看守特务严格管束，他知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帮助好人，敢于同坏人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评定的革命烈士中，他是最小的一位，那就是小萝卜头宋振中。他的父亲宋启云被杀害时45岁，江苏郫县人，1924年在江苏省立靖江师范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前，他的公开职务是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社长。由于地下党组织及宋启云同志的努力，西北文化日报被办成了主张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内战的进步报纸。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文化日报及时将事变真相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救国8项主张公布，全面介绍事变的起因、经过，积极评价事变的实质和意义，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母亲徐林霞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中共郫县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与宋启云在共同斗争中建立感情，结为终身伴侣，后一直协助丈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宋振中是宋启云夫妇的第7个孩子，1941年3月15日出生在江苏郫县，后随父母一直在西安郊外浦城居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8年初，宋启云被党派往国共合作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1939年11月，党组织派宋启云到晋西南中条山孙蔚如第4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政治教官。他利用合法身份继续从事统战工作。1941年9月，宋启云母亲大寿，孙蔚如要宋启云发电报给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却下令将共产党员宋启云逮捕，随后又以宋一物为名将妻子徐林霞逮捕。正在襁褓中的宋振中与他们一起开始了铁窗黑牢的生活。宋振中的一生都在铁窗黑牢中度过，直到1949年9月6日被杀害。在铁窗黑牢里，由于缺乏营养，没有正常的食品供应， 宋真冲的身体发育不良，头大身小，模样惹人怜爱，难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以致真实的名字宋振中被人遗忘。在看守所这个特殊的环境中长大的小萝卜头非常清楚地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知道如何去帮助好人，怎样与坏人做斗争。当他跟随父母从贵州西峰集中营转囚到重庆白公馆关押期间，母亲徐林霞向狱方提出孩子快七岁了，应该给孩子读书的机会，让他到外面去上学。狱方拒绝了母亲的要求，父亲宋启云联合狱中难友向狱方提出强烈抗议，最后迫于狱中难友的压力，狱方被迫答应让小萝卜头学习，但规定不能外出学习，只能在狱中楼上黄显生将军的牢房去读书学习。小萝卜头要上学了，这在白公馆看守所是一件很大的喜事。父亲捡回一根树枝在地上不停地磨，把一头磨尖后作为笔交给小萝卜头。母亲徐林霞撕下棉衣里的一块棉花，用火烧焦后兑上水作为墨汁给小萝卜头。白公馆的叔叔阿姨每天省出一张草纸给小萝卜头做了几个写字本，小萝卜头就是带着这些学习工具到楼上黄伯伯那里去学习知识文化。黄伯伯教小萝卜头学习语文、地理和说俄语，每次学习小萝卜头都非常的认真，因为这是他唯一知道白公馆外面还有一个世界的渠道。他知道了什么叫学校，知道了什么叫老师、同学、课桌、黑板。他喜欢提问，总是把黄伯伯讲的与监狱里的事情联系起来。黄伯伯讲地球很大，他就问有几个白公馆大。黄伯伯给他讲天上的飞机，他就说是不是像在白公馆看见的蝴蝶那样自由地飞来飞去。在一次学习的时候，小萝卜头目不转睛地看着黄伯伯的手。黄伯伯说，学习要专心，不要看我的手。可是小萝卜头的眼睛就死死地盯着黄伯伯的手。突然，他把黄伯伯的手举起来，看着手里面的红蓝铅笔头，非常好奇地问：
黄伯伯，你手里的这支笔为什么一写就可以画出颜色和写出字来？为什么我的笔又大又粗，要在碗里蘸一下才能写一笔？你是大人，我是小孩，你用大的，我用小的，我们两个换起来用好不好？
黄显生将军笑了笑说：我手里的笔是红蓝铅笔，里面有铅芯，你的笔是树枝做的，没有铅芯。如果你想要我手里的这支红蓝铅笔，可以，但是你要用俄语同我说上几个字，我就可以把它奖励给你。为了能得到这支红蓝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压压地背记俄文单词，天不亮就起来站在铁窗下背记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词汇同黄伯伯说几个字的时候，黄伯伯把红蓝铅笔头奖励给了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拿着这支红蓝铅笔头欢天喜地地跑回自己的牢房，他抱着爸爸妈妈说：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才是真正的笔，这就是真的笔。
然后他拿出草纸练习本，用这支笔给爸爸妈妈写了四个字：大、小、多、少。他再也舍不得用这支笔，他用草纸把它包起来放在自己的内衣里，盼望着有一天出现在教室、老师、课桌、同学的时候再用这支笔。小萝卜头每次从黄伯伯那里学习下楼后，总喜欢坐在看守所楼底的栏杆上仰望天空，他想看破天空，想看破高墙铁网，他真想出去看看。他想知道汽车是什么样子，想知道公路有多长，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特别想到黄伯伯说的有学校、教室、老师、同学的地方去。其次，一个特务走过来想拿小萝卜头寻开心。特务对他说，
小萝卜头，你叫我叔叔，就给你吃块糖，这糖很好吃，是甜的。
小萝卜头看见特务手里的糖，伸出手要去拿糖。特务把手举高说，
先叫叔叔，后吃糖。
小萝卜头极不情愿地慢慢地收回自己的手，不停地往肚里咽口水，吞吞吐吐地说，
你不叫叔叔，你叫看守，是特务。
这个特务瞪着眼睛说，
看守年龄比你大，你就应该叫叔叔的呀，快叫，叫了给你吃糖。
小萝卜头的眼睛死死地看着特务手里的糖，嘴里却仍然坚持说，
不，你不叫叔叔，你真的叫看守，是特务。
这个特务气急败坏，要去打小萝卜头。小萝卜头立即跳下栏杆跑回牢房。晚上，小萝卜头久久不能入睡，他不停地问爸爸，
爸爸，什么是糖？糖是什么味道？
他抱住妈妈问，
妈妈，妈妈，你怎么不给我吃糖？我们有没有糖？
他的妈妈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指着一旁的盐罐子对孩子说，
这就是糖，我们的糖就在里面，就是平时你吃的味道。
小萝卜头的童年就是这样悲惨地在牢狱中度过的。小萝卜头从小生活在铁窗黑牢里，根据史料记载，他只出过一次监狱大门，那是他的母亲徐林霞身患重病，狱方不得不用轿子抬他到国民党的41医院去治疗，沿途为了照顾方便，特务让小萝卜头跟着一块出去。小萝卜头有了走出看守所大门的机会。当轿子抬出白公馆大门后，小萝卜头欢天喜地，连蹦带跳，他拼命地使劲地看着眼中所出现的一切，房子、大树、汽车、公路、商店、土地庙，这些对他来说是太新鲜、太好看了。突然，小萝卜头看到一群跟他一样大的小孩围着一棵大树跑来跑去，他就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走去，边走边想，他们怎么可以随便地乱跑。当他还没有走几步，一只大手抓住他的脖子将他拽住，只听特务说，
不要乱走，过来一起走。
他的脖子被卡住，但是他的眼睛还是死死地看着那些围着大树乱跑的孩子。他真羡慕他们可以随便地跑来跑去。当轿子路过瓷器口大街的时候，有一家人正在办丧事，一口漆黑的大棺材停放在路边。小萝卜头咋咋呼呼地问，
妈妈，妈妈，那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是干什么的呀？
他的母亲抬起头来一看，非常伤心凄苦地对他说，
孩子呀，那是棺材，人一进去后啊，就彻底自由了。
自由，自由了。小萝卜头死死地记住了这句话。回到白公馆看守所，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到楼上去上课的时候，他到罗广斌的牢房门口悄悄地对他说，
妈妈说的，只要进了棺材，就可以自由了，你想想办法去找找。
他又兴奋地对徐小轩说，
徐伯伯，找到棺材我们一起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自由啦。
白公馆的每一个难友听到小萝卜头这样的嚷嚷，心都在滴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向小萝卜头解释棺材的真正含义。本书由重庆出版社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